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说起周浩导演，喜欢纪录片的朋友都不会陌生。周浩迄今为止已经拍摄了十几部纪录长片，其中的《棉花》和《大同》连续两届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看到纪录片《大同》时的震惊，从来没有人这么近距离地跟拍过一个中国官员的日常，可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不会有。周浩的拍摄题材极广，从官员到边缘人群，都能够被他的镜头捕获。
大家好，我叫周浩，我1968年生人，是一个纪录片导演。真正激发我开始做片子的是，具体时间应该是2001年吧。南方周末当年在北京支持了一个独立影展，那个影展的名字叫首届北京独立影展。然后我们就去北京来协办出钱，然后当年评的奖就有纪录片，印象特别深刻就两部片子，一个是杜海滨的《铁路沿线》。还有一个叫片子叫盒子，是一个女导演，然后当年她在那个 BBS 上面就发了一个帖子，说我想拍同性恋，有愿意让我拍的人吗？然后是沈阳吧，大概是两个姑娘就同意了她的拍摄，然后她就在那个屋子里面，在他们两个人一个很私人的一个小屋子里面，出租屋里面，就拍了一部片子叫盒子。当时评奖的时候，因为南方周末是承办方嘛，他们并不参与评奖嘛，评奖应该是张亚璇啊，像杜青春啊，他们在评片子。他们当时就把头奖给了这个杜海滨的《铁路沿线》，因为对我们做记者的人而言，去拍一些在铁路边上，他宝鸡嘛，他宝鸡人嘛，陕西宝鸡人，在铁路边上流浪的人，好像对我们来说有点司空见惯吧，并不觉得那个题材有多么的新颖。然后我们就觉得同性恋的片子挺好，因为那个年代很少见到同性恋，特别女同性恋的那种片子嘛，我们就觉得大奖应该是给殷卫卫的，当然我们会尊重评委的意见了，最后当然还是给了这个杜海滨的《铁路沿线》。然后我就特别，我是贵州人，贵州人有个话叫崇宝，就是这个人有点就是自以为是憨憨大大的那种。我当时是一个图片摄影师，去配合南方周末做报道的嘛，然后他们在评奖的时候，我就说啊，这种片子我也能拍，你们给我3年时间，我也拍得出来。然后我印象中是张宪民还是好啊，我们期待你能够拍一部片子出来。回来正好就十一吧，我就当时就回来就那时候钱也不多也不少，南方周末那时候收入不差了。我就买了一个索尼的叫 PD150， 就最早的一款很经典的一款摄像机，用一种直觉开始了我的纪录片的创作。
拿着这个 PD150， 周浩开始拍起了纪录片。2001年到2002年，他扎进了东莞一个叫做后街的小镇，拍摄聚集在出租屋里的农民工的故事。后街成为了周浩的导演处女作。接着他又去了福建的一所普通高中，拍摄了准备高考的高三学生。后来周浩拿着《高三》这部片子参加了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的角逐。
其实香港电影的规模应该是很小的，然后纪录片单元总共反正大概也会入选也就3-5部片子，然后评委呢也就3位，这么多年来他的评委一直就是只有3位。然后当年评委就吴文光在里面，当年还有一部非常有名的一部片子叫《China Blue》，中国男，在网上也许还能找到，就讲中国人做牛仔裤的故事，是一个以色列裔的美国人拍的，然后他反正极其的西方的那种视角，当年西方视角，我觉得今天的西方可能都很难做到那种视角，极其的那种夸张，而且用了很多音乐，而且断章取义去使用那些女工的日记啊，这样的，反正我就觉得那个让我们这些做媒体人觉得 整个就不舒服的一部片子。据说是我看到吴文光后来写过一个回忆，写过一个追溯这件事情，然后他当年有一个澳大利亚一个评委，还有一个香港评委，澳大利亚评委是喜欢《China Blue》的，吴文光是喜欢高山的，因为中国人很难去喜欢一个西方人那么去解读中国的一个方法。然后呢，一比一，还有一个香港人在中间摇摆，然后就在这过程中间上厕所。据说吴文光说，就在小便池旁边，他就威胁那香港人：“你必须投这个票，你不投这票，我以后跟你绝交。”然后就在这种情况下面，然后二比一，然后高山就获奖了。跟吴文光住在一个宾馆里面嘛，他是评委嘛，我也认识他，他也认识我嘛。然后我印象还特别深刻，那天下电梯的时候还碰见贾樟柯和他太太在那个大厅里面，就碰见吴文光了。因为那天晚上要颁奖嘛，奖项是前一天都已经评出来了嘛，然后叫吴老师好啊，他说好好，然后我们就分开了嘛。然后我都已经走出宾馆了，要过那个地道了，我都印象特别深刻，我都下了几个台阶了，人头都看不见了。吴文光从后面追过来，啊，小周，我说好，吴老师好，什么事儿？他说你想不想知道结果？我说想啊。他说啊，你第一。我当然我说吴老师特别感谢，这是我第一个国际电影节的奖嘛。那个时候我的前老板，因为我知道我获奖了嘛，我还专门给把沈浩叫去了嘛。然后他去了以后，第二天就在《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自己发了一个整版的祝贺广告。就那个时候，就是媒体的气氛比较好吧。那个时候，在高三结束以后，高三结束以后，你要想你下面拍什么题目嘛？那时候有媒体嘛，你就会大量的去看媒体上的各种各样的报道嘛。然后印象我特别深刻的是，就在那个《广州日报》下面看见一则消息，那个时候媒体还比较开放嘛，在头版的下眼有一个通栏，就说广州有个烂尾楼，那里有很多吸毒的人，没人管理，怎么样，状态很差，就希望警方干嘛干嘛，大概是这么一篇报道。那个年代广州的摩托党也很厉害嘛，就是
看守党
真的，我身边的女人们很少有人没被抢过的，就是你站在路边上等车，就一个车过来啪一把就来抓你，那个时候是就是抢你的包啊，抢你的东西啊，那个时候是整个社会治安还是不是那么好的吧，而且特别是在广州火车站，它更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去看看吧，就自己带了一个相机就去看。找到那个楼以后，然后就看见有人爬进去嘛，然后就跟他们爬进去。而且我第一次爬的时候还爬得满手是血，还让我着实的紧张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你知道那帮人其中有很多人是有艾滋病的嘛。然后就去那楼里面，其实你看那状态，那状态其实你在别的场景也看过嘛，就那个年代的广州，他们满地丢的是针头，就是衣衫褴褛，就是或者在地上发作。然后这个时候就碰见一个相对而言穿着很光鲜的一个人，就是他跟别的那种落魄的人不太一样。我的感觉是，其实那个时候可能他就在那个楼里面是贩毒的人，就是卖毒品给这些人的人。他是大连人，他早年是因为跟爸爸吵架，当年是他说他到死他都不会见他爸爸，然后他就是自己然后到广州自己一个来闯世界。他具体做过什么事情其实我并不是很清楚，但是肯定也是混江湖吧，混的不知道怎么就染上毒品了，然后最后就开始以贩养吸，然后就一次两次大家就所谓的就熟了嘛， 熟了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就反正也可以开始拍它。
没用，好人现在真的比真的我真的我想不到，我想不到我会走到今天这种地步，真的。
但是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他们的手机号码经常换，就你突然想见他了，你给他打电话，电话就停机了，经常会有停机。反正那个时候就是经常你会找不到他，但是就半年，就当我已经差不多这个线索已经要断掉的时候，他都会找到我，他都会回过头来找到我。这就是我跟他这儿已经将近20年来的这个缘分，就是后来若干次都是这样的。
你刚认识龙哥的时候，安静就在旁边吗？
对，他们俩就在一起。
玩够
了，你不要跟我说。
不跟说。
严重病哦，我不想在你眼前出现了。
据他们两个自己说，他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是他们住在一个出租屋的楼上楼下还是怎么？阿俊那个时候是陪酒的。酒吧里陪酒的，就晚上会玩得很嗨很闹，就有一天就在半夜的时候就回来的时候，也许就是喝完酒以后就有点在那儿哭啊闹啊，然后他就出来骂，他在睡觉嘛，大概被吵醒了嘛，就说怎么的，然后两个就是这样认识的，就楼上楼下两个啊，后来两个就在一起了。而且据他说阿俊还怀过他的孩子，最后因为各种原因打掉了，这是阿军恨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
龙哥这部纪录片有很大的篇幅都是在一些小旅馆里拍摄的，初到大城市，这种价格低廉的旅馆往往是打工者的第一个落脚点。这些小旅馆中也有和龙哥一样的吸毒成瘾者，有观众甚至表示片子中呈现的一些吸毒场面让人生理性不适。
那个旅馆其实也特别有意思，因为那个年代嘛，就是广州周围有很多这种，因为广州是一个还是一个劳务很聚集的一个地方，很多人会在这里捞世界嘛，那他就会有很多这种小旅馆，这种小旅馆呢钱多了别人也住不起，然后反正很多人说只要有一张床就行嘛，于是乎有人就把那种农民房，那种城中村那种房子就把改造成一个个的那种高低床式的小旅馆，那种叫10元店，就那个时候很普遍，就10块钱就可以住一晚上。然后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和阿俊住在那里去了，就很多时候他们俩是曾经露宿过街头的，然后就去那个10元店，然后我也去那里。那个片子不是一个小迷糊吗，就魏金鱼这个打针那个他那个同屋，就那个小伙子叫迷惑。
后来那个管教嘛，提醒我嘛，正好有一个同事就要出去之后呢，我看他桌子上有个打火机，我就随时就把他吞了。他一下子跑过来抢，把我这脖子勒住，他以为勒脖子吞不下去嘛，没想到我跟他两个人抢着。给我吞下去了。
然后反正那个里面的很多人其实我都没有再见过了。
我记得龙哥多次强调说你拍过的一些人，在那个片子里拍过一些人，见过一些人可能都死掉了。
对，因为很多人如果你不戒毒的话，那毒瘾有时候发作的话，而且卫生条件又不好的话，那很正常的，大多数人都会走掉的。
所以其实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就是也许你拍到了很多人生前最后的影像。
对，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像他这种进监狱的话，反而是也许是命好，因为进监狱以后他自然毒瘾断掉了，然后你就因此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了。还有很多好玩的事情，他告诉我说他去任何一个陌生城市，他可以在24小时内找到毒品。你这像我们看起来也许这个我们哪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个世界有好多你不知道的事情。就我放片子 QA 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说，其实大家以为这个世界静好嘛，但也许这就离我们这个地点 500米或者1公里的某个房间里面正在发生这样的故事。
拍摄龙哥这样一个混江湖的人物，周浩有时候需要跟他斗智斗勇，你永远也不知道他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周浩和龙哥的关系也成了龙哥这部片子中重要的线索。这个片子中最常出现的情节就是龙哥和阿俊向周浩借钱。
你希望我干嘛？
我就希望你把我房租交了就可以，我哪怕我怎么都好了，我就把这房子保住就可以了。
房子多少钱？
230块钱。
我看那部片的时候，感觉他不断的会把一些道德压力放到你的身上。这个也是很多尤其这个片子非常特别的地方，因为我们看很多片子，这个导演和受访者之间还是要去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这个片子里头，我其实看出来你们俩的关系的一些纠缠，就是您最早跟他认识有没有想过说跟他会有一段什么样的关系？
没想这么多吧。那个时候比如说就是有人在不断的变着法的问你要钱，那么其实他每次要钱的时候呢，他其实都是蛮有尊严的，就他并不是那种死皮白脸的过来说给我钱吧，我底下一跪，你给我钱，你不给我钱我不走，抱到你大腿，他不是那种的。他每次都会有各种各样他的方法，比如说送你个相机啊，比如说他有时偷了一个日元还是什么，他说啊，你给我换成人民币啊。但我也会告诉他说，你拿钱你去这个中国银行你也能够换到。我那时候觉得啊，我赌一赌，反正每次准备钱也不多，就200块钱，就是我觉得好像这还是在我一个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吧，那我愿意把这种关系维系下去。甚至有时候我出差我不在广州，然后他没钱了，然后他会跑到南方日报门口去。还有一次我的一个女同事，我印象特别深刻，是21世纪一个图片编辑叫陈思丹。我出差嘛，我说你拿200块下去给这个人。然后那个姑娘呢，这个下去以后，因为她知道我跟她这个人的关系嘛，她下去以后就痛骂她。她说你知道吗，别人也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你每天来问别人要钱你好意思吗？你又不是不能够挣钱，你不能是自食其力吗？她把钱收了，她转身什么话也不会说，她就走掉了。就是这就是你早期跟她的这种关系。我们说其实人是社会型动物嘛，他都希望跟人打交道的嘛，他是希望有人能够去听他的诉说的嘛，而且这个人如果又不嫌弃他，又很耐烦的听他讲他的故事的话，那这样的朋友他是可以接受的呀。
但我在想他怎么这么容易向你打开，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你是南方周末的记者，然后你在片子里头也多次提到他多次提到就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在南方周末的原因嘛，我当年南方周末的片末有很多感谢的名单，我当年我很多同事都会跟我一起去看他。我那个时候一战地记者，我那个时候我去过伊拉克，去过巴格达，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就带回了那个伊拉克那个货币底拉里，就是那个票是票面是100块钱，上面是萨达姆的头像，然后大概人民币大概值1块钱一张吧，就带了很多回来送朋友嘛。那我也送了一张给他嘛，我印象特别深刻是他就会给很多朋友拿去炫耀嘛，你看这样，这是我朋友带回来的。所以直到很多时候他那个钱包里面一直都会有这样的名片。这片子里面不是也说过吗，这个什么南方人物周刊啊或者什么的，那个记者的名片也仍然会在他的钱包里面。那是我带我那记者朋友跟他一起去见面的时候，他就留下朋友这样的名片嘛。所以他被派出所抓的时候，派出所不收他身嘛，然后你还有这样的朋友啊，就这样的情况。其实龙哥在我拍摄期间他已经登过一次，就是被看守所关过一次了。他那个是大概是偷摩托车还是干嘛呀，然后被关了半年时间。在关那个半年期间，阿俊就跟那个司机去了陕西还是哪里啊，就离开他了。阿俊跟着别的男人走掉了，阿龙大概关了半年监狱， 他从里面出来，出来我印象特别深刻，是他给我打电话，我阿俊去哪儿了？因为我不能告诉他去哪儿，我反正说阿俊走掉了，你别等他了。然后那天晚上他就喝得很醉了，就反正就很伤心的状态嘛。然后过了大概没多久，我应该就是带着高三去香港电影节，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从罗湖过关的，然后就接到阿龙的电话，他告诉我他要去云南。我那个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大家我都心照不宣嘛，去云南干嘛嘛？我说你想清楚。哎，他说没事，我跟一个朋友这边做生意，我要去帮帮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一天就会接到一个电话，他说你是不是有一个朋友叫吕小龙？我说是。他可能要被敲了，他在这里看着说，
被敲了什么意思？
打死，枪毙啊。因为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是这个武士客就会被枪毙的。他自己的描述是，他的包里面是被别人放，他的一个背包里面被别人放了几百克毒品，也许是他主动要把他的毒品带出来，但是很快他在携带毒品的时候，他就被别人被公安给盯上了，最后他在上车的时候就被抓住了。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你有机会来看看他嘛，那我就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但赶过来你知道意识到一个问题没有，就是这种毒贩在他判刑之前，在审判期间，他是不能够见家属的，他只能见律师。你说我又不是他的直系亲属，我怎么能够见到他？那最后我就又是这个派出所的所长说，你来吧，我帮你安排一下。然后我就去了那里，然后去了那里以后印象还特别，当年这有一篇报道，就当年我南方人物周刊有个记者跟我去了执行，这执行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份报道在南方人物周刊上面。我们当时用的是化名，我大概化名叫司徒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就化了一个名吧，就讲我和他的这个故事，这段故事。你现在还有这个缅甸诈骗，这个电信诈骗哈，这种这个你要接这个电话，其实你很难相信这个人的嘛。然后他告诉我说，你比如说你三天后的中午，你在瑞丽街头的哪个小饭馆在那儿等我，然后我就在那儿等他啊。果然他跟一群人在那儿吃饭，然后他就把我带过去了，带到派出所。当然我也不可能就是隔了那个探视那个窗子嘛。当时我也是诚惶诚恐的，用各种办法吧，因为也想拍点画面，但是的确你隔了那个玻璃窗，玻璃又没有擦，又隔了铁丝网，你肯定是看不见里面人嘛，所以说就用了录音的办法，就是那个影片最后那段录音实际上是就我和他隔了那个探视窗录下来的一段声音。
你这个片子以前拍的东西我会把它剪出来，你是什么态度？
没什么态度，我这种结交跟你到今天了，怎么了？因为那时候不是我一个人在运动，或许存在更多人。
我给你在电视上放出来，你有意见吗？
你最好在广东电视台无所谓了，
就不要在你老家，不要给你爸爸妈妈看见就行了，是吗？
然后见了以后，然后他还给我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大概是我应该还留着吧，就是他的律师告诉他，因为他有公诉方就帮他请了律师嘛，就是那种法律援助的律师嘛，律师告诉我说，大概能够交，比如说像10万块钱罚金，他就可以免除死刑，就当年是这样的。然后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我们俩的交情大概还不至于你要出这个钱，你他反正写的很委婉了，他说如果你不救我，也会很感谢你的。其实这个事情其实也让我是一个在当时是很纠结的一件事情。
他抱着那个期待，
他抱着那个期待，而且我甚至就是我这笔钱就能够救人一命，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把这个问题抛给 观众，这两年我忘记这个事情了，早年我会抛给观众说我们大家来做众筹吧，你们愿意吗？我说我出80%，你们出20%就行，但是大概没有一个观众会愿意出这个钱，在某种程度上就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就是这个最近我看那个卓别林的那句话嘛，就是近景都是悲剧，远景都是喜剧嘛。你在看别人的不幸的时候，你是用一种喜剧的心态来观察别人的嘛。幸好他最后没死，他命比较好，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的核准权，就是会慎用死刑我们国家，所以说导致于他应该是犯了几百克吧，最后也仍然是被判了死刑缓期2年，所以说他就这个命是保下来了。如果他真的死掉了，我觉得也许我今天会是另外一种心态。我是他的亲人啊，就他进监狱以后，这个他的入狱通知书是寄给我的呀。我没去过他们家，但是我有一次发一个朋友圈，就是找大连的朋友，然后大连的一个铁粉吧，他帮我去看过他爸爸妈妈，然后一进门就被他爹赶出来，但幸好后来这个小伙子很灵活吧，然后陪他爹喝了一次酒还认可，但是后来他再去他爹妈就不见他，因为他是他儿子的朋友，大概2026年2027年出来吧，20年21年左右吧。他现在在里面，他说他身体还算好，但是头发全白了，就是我们俩已经约好了，他出狱的时候我会去接他吧。他当时跟我说，我说你去哪儿，他说我肯定是要回家看爸爸妈妈，但现在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就是他妈妈身体很不好了，有糖尿病又胖，如果他妈妈不在的话，他爸爸是绝对不会见他的，就这么一个例子嘛。所以他妈妈现在拼命的，我也给他妈妈说，我说你要撑着儿子回来啊，如果你不撑回来的话，这父子俩这一辈子是不可能有任何那个和解的可能性了。监狱里面毕竟还是有些花销嘛，大概我理解是你去小卖部想买一个什么东西，想抽点烟，或者是你想打想吃点零食。
他还会给你要钱吗？
我会给他钱，我现在还会给他钱，现在一次是600。其实阿俊也会联系我，阿俊的状态不好，他应该大概是在山东的某个地方吧，然后有一次他也跟我开口借钱，然后这是我们俩分手以后若干年来的第一次他开口，他好像是要1000还是多少，
是近几年吗？
对，我说好，我几乎是秒打给他的，他都非常吃惊，他说你不问我要什么吗？我说我不需要问呢，你10年都没问我要钱了，你问我要钱肯定是有原因的，我不需要问你原因啊。那于是我就给了他1000块钱大概是，然后他就消失很长一段时间了，这就是我跟他最近的一次关系。
周浩最初也没有想到他会和一个拍摄对象纠缠了20年之久，这两个世界的人本没有多少交集，但产生了连接之后，他们就成为了窥探对方世界的窗口，而窥探的时间长了，你有时候难以分辨自己处于这两个平行宇宙的哪一端。
所以我跟他这种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他在里面，我在跟别人讲他的故事，也许有一天是他在跟别人讲我和他的故事，是他我想他进监狱他也会跟别人在讲那个故事， 而且更传奇的事情是，他进监狱以后，这个片子他是没看过的嘛，因为这片子是他进监狱以后才出来的嘛，但他竟然看过这个片子。
他怎么看到？
据说是在狱警的电脑上看的，而且他也知道啊，最近这个他甚至有一次打电话说啊，你最近好火哟，到处都在传这个片子。就是他，而且有狱警来问他，看完的片子问他，这个是你吗？我也不知道是谁哈，在豆瓣的龙哥的词条上面，是那个编剧写的是老天爷，现在还是这么写的，我不知道是谁写的，肯定不是我写的，然后就编剧是老天爷，所以这一切都是这个，都是注定的一些事情，就是他被安排了。
纪录片《龙哥》将于8月2号在 B 站周浩的纪录林上线，强烈推荐你去观看这部片子。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我制作，声音设计王略，访谈摄影袁博，视频剪辑谢明正、王家猫。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